有十个呢？我们有神的圣灵啊，随时随地的啊，每天啊，24小时，一个礼拜7天啊，不间断的在我们里面啊，所以我们啊，这是真的是有一个至宝哈，在我们的瓦器里。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醒来以后为这件事惊讶，为这件事感恩哈。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哈。我自己常常觉得，哎呀，我干这件事，我能力不够。我今天要跟大家见面，我也准备，总觉得准备的不好。但是我有一条，我想到了，我说圣灵会做工啊。我们自己很有限，很软弱啊，但是。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们的福音不仅是耶稣过去为我们完成的救赎和复活，也不是将来我们要进入天国，也不仅是将来要进入天国哈。这个我们的福音有过去完成的部分啊，那个是主耶稣他的受难，他的复活，也有将来的部分。啊，我们在永恒里会和神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福音，今天此时此刻正在发生作用，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他在掌管啊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带领我们啊，大家彼此的交通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啊，我想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常常需要操练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虽然有这样大的一个至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哈，但是常常会忽略掉圣灵此刻就在我们里面，此刻就在带领我们，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灵是谁哈。圣灵是有位格的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以弗所书》1章16节啊，说圣灵是能够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在《哥林多前书》呢，12章11节说圣灵是有意志的。啊，《罗马书》15章30节说圣灵是爱，圣灵可以把爱浇灌给我们，把神的基督的这种舍己的爱浇灌给我们。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说，圣灵是赐人感动的。啊，在以赛亚书里面啊，63章10节呢，说当我们悖逆神的时候，圣灵是会为我们担忧的。所以圣灵不是一个能量，不是一个看不见的一种虚无缥缈的，像气功里那个气啊，圣灵它是实实在在有位格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能常常会忽略掉。啊，在我们跟家里人发火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担忧呢？是吧？这个是。想一想的话，就觉得非常的，让人就是心里非常的这个震撼的事情。而且呢，圣灵的作为啊，我们要知道圣灵的作为是何等的浩大。在创世纪1章2节啊，我们就看到神的灵在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就运行在这个渊面之上，所以圣灵当时就参与了神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功，而且圣灵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而且呢，他把神的旨意启示给先知，所以呢，这个圣经呢是神的灵所默示的，而且呢。不仅 圣灵是把神的旨意启示在圣经里面，让先知把它写成圣经哈。而且圣灵呢，开启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的这个悟性，使我们能够参透神的奥秘，是吧？耶稣说，圣灵来了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耶稣说，我在这个世上时间不久了，我不留下太多的话给你们，因为你们现在听不懂，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以后，他会把关于我的这些道理启示给你们，把耶稣基督的他的这个爱真的是活化在我们里面。这就是罗马书说的这个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很超自然的过程，不是我们能够用一个物理定律、数学公式，或者是一套这个人的语言来去把它完全的形容描述出来。这个圣灵的作为是常常是出人意外的。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哈，这个耶稣也说，圣灵的工作呢，像风一样，是看不见的。虽然我们能够感到他的工作，但是我们看不见。圣灵的工作是随己意来去分配他的恩赐啊。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有些人可能得到这个方言的恩赐。有些人呢，可能是，有这个去这个医病的恩赐，是吧？有的人有这个服侍的恩赐啊，关怀的恩赐，这个都是圣灵的恩典啊，是随圣灵的意思去分。所以我不相信这个极端的灵恩派啊这种，非得自己要去，抓住一种属灵恩赐，好像他自己能够掌控在什么时间他可以说方言，他自己可以医病啊。我这个时间段儿，我就会在这儿给大家一定能够医病，或者一定能够说出方言。这个呢，我是有质疑的哈这个用说方言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里面有圣灵，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神没有把说方言的恩赐给所有的人啊。那么，圣灵他的工作真是不是我们能够描述的，不是我们能够去预测的。不是我们能够去掌控的，是吧？这个，但是呢，圣灵对我们的灵命成长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就有一个张力在这儿哈。圣灵对我们的成长对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这个，每天能够去知道神的旨意，去顺服神的旨意，是如此的重要。那但是我们又掌控不了，我们不能够像掌控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教会明天要办烧烤，那我们就可以今天就可以去买一些东西哈，晚上就把它腌制起来，然后明天提前去公园，我先去把这个烧烤架给架好。是吧？把通知给发出去，这些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但是，圣灵他的工作，他是不是能够把这个人心打开，能够让这些慕道的朋友愿意来到我们当中然后会不会给我们合适的 话语去跟弟兄姐妹还有福音朋友去交流，那种这种随时的圣灵的感动，这是我们掌控不了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思考的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么需要圣灵，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圣灵的他的这个活水的江河在我们的生命里畅通无阻，是吧？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感受到神又真又活的同在？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这个真的是得到基督的爱这样的浇灌啊？这也是啊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案，有没有不一定是完全的答案，但是你自己肯定也思考过这些问题，你有什么感动？欢迎这个弟兄姐妹现在可以互动一下。怎么样啊？我们虽然圣灵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去提前的去安排啊。今天一定圣灵怎么样，会怎么样带领我？圣灵的对我们的带领是有一种，常常是出人意外，常常是，就是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去走的，对吧？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被圣灵所感动，啊，更多的去得到从圣灵来的这个带领和爱的浇灌？
小姐妹你好，我是乃培。
哎，您好。
哎，对不起，虽然我的名字叫季慧。
这您太太的名字吧？
对对对，她去带小孩子，师哥用了我的电脑，
oh,
所以我就用了她的 iPad。
好 ，OK。
很高兴听到小姐妹提到圣灵啊。那我是看到罗马书八章五节啊。八章五节跟六节，我想你知道这节啊。那圣灵已经住在信徒的心里，这我们都知道。
对，
那圣灵是神，圣灵也是有位格，但是圣灵不强迫我们去做任何事情。那圣经上的教导是怎么与圣灵相交呢？就是随从与体贴。那我学到的是，圣灵是我怎么去随从圣灵，怎么去体贴圣灵。就像我体贴我老婆一样，虽然她不认为我体贴，我够体贴啊。那就是体贴，把我的心思意念贴在她上面，随着她走。随着他走，这是我个人的功课，也是一个成圣的过程。那我想我就讲到这边。我有个问题，等一下再问好。我觉得
非常感谢弟兄的分享啊，
梁，我姓梁。
梁弟兄分享非常好，对，我们就是心思意念放在哪个上面，我们就会被谁去影响，是吧？常常体贴圣灵，体贴来自上面的事情。
Amen.
感谢主，因为我们好在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 processor 在任何一个 时间点只能思想一个事情啊，我们如果思想属天的圣灵的事情，我们就不会浪费在属世的八卦啊各种烦恼的事情上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我现在呢，就是想跟大家呢，简单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哈，个人的经历。但是我有一个 disclaimer 哈 ，disclaimer 就是说我分享的这个纯属是圣灵他的在这个按着他的旨意在我生命中的一个作为哈，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啊。我觉得我们的神他是因材施教的，他对每一个人的这个带领啊、拣选啊的方式都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是非常多样化的啊，但是呢，我们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就是说，能够也许能够让你回忆起圣灵在你自己生命当中是怎么样做的，可能达到的结果是一样，但是方式完全不一样哈、啊，所以我可能通过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圣灵的这个带领，最重要的是啊，让大家更加真实的感到你生命当中，这个主权是在圣灵的手里啊，是他一直在啊带领你的啊灵命的这个苏醒和成长啊，以及呢带领你呢，就是说去结这些果子。我现在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哈，然后最后我们会再落实到就是，我想就是还是请大家思考分享，就是我们怎么更好的去这个领受圣灵，怎么更好的去顺服圣灵。好，我简单分享就是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我头一次这个作为一个非常理工型的这个人哈，头一次意识到自己竟然是有灵魂的。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时候我的灵魂的命生命苏醒过来的，怎么苏醒过来的。然后再有呢就是我这个灵命呢是怎么样磕磕绊绊的在往前成长啊。三个方面。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呢，是我记得很清楚，是1993年的复活节，我到OU读书的第一个复活节。然后当时我接触了一些基督徒，但是还不是太了解基督信仰。有一家这个美国的基督徒请我去过复活节。然后那天在他们的教会里啊，我们一起敬拜复活的主。我当时应该是说第一次参加一个很大的美国教会啊这样的一个复活节的庆祝。当大家一同站立啊，这个唱赞美诗，那个时刻啊，我的。就是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就是突然被什么就给打了一下撞了一下哈，或者是说好像一个很热的东西呢就是进入到我的这个胸口，然后突然就泪如泉涌哈，很难以形容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其实并没有懂得他们在唱什么那个歌的歌词或者是讲到的内容我都不太懂，关于复活节的道理我也不懂，但是那个音乐那个氛围啊，就是可能把圣灵的这种奇异的这个这种爱就一下就感应到我的灵魂里去了，好像没有经过大脑这个环节。当时我自己还觉得很诧异，我说人还可以这样吗？啊，完全没有在理性层面的认识，就在心里头，在 好像身体里头很深的一个位置，产生了这么大一种震撼和共鸣，而且是非常美好的感觉哈，是我非常渴慕的一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也许人除了理性，还有这个情感之外，可能还有一种灵魂上面的东西。我灵命的真正的苏醒是第二年，1994年的2月27号。在我的那个见证里面，大家也可能看到了啊，这个是非常的奇妙的一种一种经历啊。但是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因为我知道像我先生他信主就是非常好像就是顺理成章哈，没有很多的这种超自然的这种体验哈。但是我想神可能他知道我这个人太理性了，所以他要给我一些特殊的印记哈。所以我那个就是在我先生信主的第大概过了2个礼拜吧。当时其实我还不想信主，觉得我先生信主了，他就不会跟我发火啊，我就可以继续朝他发火啊。他必须要做好人，我还可以做恶人啊，我还想要多做几天恶人，我还不想信主。但是呢，那个带我先生信主的那一家美国夫妇呢，就请我们去吃饭，然后看了《耶稣传》的电影，然后这位先生呢就问我3个问题啊，他就说你觉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啊？我当时非常清楚自己是有很多的罪行。第二个问题，他说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可以自我完善哈，把你自己的罪渐渐的就给他减弱。我说我也试过哈，自己是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第三个问题，他就说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帮着你改变你的罪行啊。当时我一想既然我自己改变不了我的罪性，而且我看到那么多基督徒啊确实是靠着耶稣能够活得更有爱心哈，我想要不我也试一试吧，反正我自己也做不到啊，所以当时就说我可以啊，我愿意实际上我那个时候对耶稣基督他是谁，他能够怎么改变我的本性，我是没有任何的了解啊，非常浅薄的了解，我圣经可能读的也非常的少。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带我信主的这位弟兄呢，他就说你要先接受了主，由圣灵带领你去读圣经，你才能读得更懂啊。你要是靠自己读懂了圣经再信主，你是永远也不可能去信主啊，因为你自己永远读不懂圣经。所以当时我也想那就早点信吧，信了以后圣灵进到我里面啊，可以帮我更好的认识耶稣。所以当时我们就在他家的这个客厅里面围了一圈做祷告啊，祷告的什么内容我也记不住了，但是就是祷告的过程当中突然一下就是好像有一股热流从我的头上就非常physical 的啊，就能感到很热的一下从头顶上就浇到心里头，然后心里头这个什么东西像个冰山一样化了以后，这个眼泪就是从来我没有哭成那样过啊，就是非常不可思议，因为我从小是比较像个假小子哈，不太那个情绪化，不太流眼泪的人。但是那一天就是流的眼泪就是收不住哈。 而且呢，在那个当时呢，也是，我现在也很难描述是耳朵听到还是心里听到，一个就是歌声吧，像天使，众天使啊，而且呢，它是从一个像在冰天雪地里头的一个里面有非常温暖的这个炉火的这个屋子里面，门打开了，然后里面的这个一个欢迎的歌声哈。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后来我之后人家让我做见证嘛，我说，哎呀，我翻一翻我以前那个笔记吧。哎，我正好翻到就是信主前那一天，记的笔记啊。我一般写日记就是写自己的心情啊什么的。但是那天我抄了一段圣经，这也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我那时候不怎么读圣经，但是那天竟然抄了一段圣经啊，就是诗篇32篇的第7节啊，就是你是我的避难所，你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啊，这个真的是我那个信主的时候的写照啊，那个避难所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冰天雪地里面那个充满温暖的那个屋子那个家，然后呢，里面呢开门了以后。啊，传来的得救的乐歌，四面的环绕的我。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神让我灵命苏醒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印证。从1994年到现在呢，已经是27年了。27年里面呢，这个经历的都是灵命的成长。这个灵命成长里头，我失败是非常的多啊。主要是在这个家里面啊，在外面，大家看你都还服侍也挺好的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夫妻之间啊，这个夫妻之间呢是效法基督的最好的学校啊。有一个文章说得好，说这个神给我们做心灵的割礼啊。就是在这个婚姻当中，而且是不打麻药的，把你心尖上最宝贝、最脆弱的、最柔软的地方，就给切掉啊。我记得有一位牧师说得很好，他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料，神就给你配一把什么样的刀，啊，真的是像我们这么刚硬的人啊。就是互相就是要以刚硬的刀来互砍，啊，互相这个做这个不带麻药的这个割礼啊，是圣灵的工作，啊，在我们这个彼此这么多的碰撞切割的时候，能够持守下去啊，不放弃。啊，这个是，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做到啊。我们如果按着人的逻辑，啊，应该是早都离婚不知道多少次了。我给大家分享两个圣灵的带领经历。一个呢就是在。18年前吧，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信主了有，我想想，有9年了吧，8、9年了啊，信主了已经8、9年了，也读了怎么夫妻怎么样这个相处哈，这个，但是呢，那个时候就是听到关于夫妻的这些神的话语的时候，总是首先想到对方啊，应该照着做，啊，这个总是觉得对方呢还是做的达不到圣经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婚姻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啊。我先生呢，他是山东人啊。非常传统的山东人， 我是北京人啊，又是独生子女，从小就没有人约束过我啊。但是山东人规矩很多啊，山东人的这个家里这个丈夫的地位是很高的嘛，所以这个要就对我的要求很高，要做家务，而且做的质量要很高啊。所以呢，这个经常是我做了家务还得受责备啊，因为他是会我先生会做质量检查的哈，达不到标准他要批评你，而且呢，就是说我们俩脾气都很大，都是属于那种，从小到上大学哈，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怎么说，比较顺利，比较成功哈，没有别人指责你啊，没有什么好像自己做不到的，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尤其是那个时候，我是要生老二了，而且还在读博士吧。自己身体上可能也有点软弱，然后就是家里的事情又比较多啊，这个有一次就是发生很大的冲突，但是呢，就是在我马上就要失去控制爆发的时候哈，我就当时记得很清楚，突然就是眼前好像突然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的，因为我当时就想赶快把心里的这个怒火发出去，但是呢，突然呢，那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这个形象就一下就摆在我前面，然后我当时觉得真正的是应该去死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冒犯神的冒犯耶稣的人，但是他却为我们去死啊，所以相比之下呢，就是说我先生对我的那一点所谓的冒犯吧，真的是算不上什么，然后从那以后啊，就是看到了这个形象以后，我突然对顺服这两个字产生了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原来觉得我凭什么要顺服，顺服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啊，我为什么要让步，我为什么要顺服，但是耶稣他这个不仅是顺服，而且顺服到死，这样的一个榜样，让我看到顺服背后的这个力量啊，这个顺服所带来的这个改变啊是多么的大，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要效法耶稣的顺服啊，而且呢，就是我觉得还一个奇妙的就是这个圣灵他的这个光照下来以后吧，我突然就是不再敏感于我先生的那个怒气了，原来他声音音量稍微一大的话，我马上就要自卫反击，我就会加倍的去这个反击哈，但是呢，那一天哈，就是当这个圣灵他光照我那一下的话，我突然一下就觉得我可以平心静气的去听他在讲什么了，原来是完全被他的音量被他的这个情绪就是给激怒了，我就没有办法去听他在讲什么但是这个光照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以后呢，我一下就平静下来了，就是我的那个心里的那个敌对的状态就一下 渐低了，然后我就在听他在讲什么。虽然他是带着怒气讲，但是我可以把他的怒气过滤掉，我就听他在讲什么。然后讲他在讲什么，我觉得也有道理啊，他也是在为这个家考虑啊，是吧？所以就一下态度就变了，然后我这个火气一下来的话，他也没有什么火气了，这件事情就算就是比较平安的解决哈。这是一次出人意外的这个圣灵给我的经历。还有一次应该是四年前呢，也是有一次，因为家里头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可能也是因为我先生他是完美型的人啊，我是相对于比较粗线条一点，可能他又为什么非常细节的事情来跟我生气啊，跟我这个就是责备吧。然后我那天可能也是就是没有在主里啊，没有在圣灵的这个带领下，所以就一下我就失控，然后我一失控他也失控，就是大家知道哈，家里吵架都是这样，一个小事儿一下就可以让两个人不断的激化成为一个大事儿。然后我就气得直哆嗦哈，我就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啊，去在那儿生气啊，然后越想越气，我就想这么多年了，怎么他信主这么多年啊，还是这么样没有爱心啊，看到别人的付出还总是在论断指责，我怎么这么惨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最倒霉的人啊，这个世界上最受委屈的这个妻子。我在那儿正在自怜哈，正在生气，我的女儿啊，这个她上来了。我女儿进来以后呢，她什么话也没说哈，她就搂着我，非常温柔的搂着我哈，我还以为她要同情我安慰我哈，替我说几句抱不平的话哈。结果呢，他是用一个非常爱我的这个姿态呢，开始说一些批评我的话。他说 ，Mom, you overreacted。他说 ，Mom, you misjudged Daddy。这两个词哈，我觉得真的不可能是他说的，因为他的词汇量非常少。他从来没有说过这么复杂的词汇，之后也没有说过这么复杂的词汇哈。但是他那天用了一个 overreact 和 misjudge， 啊，非常精准的，戳到了我的问题。我当时呢，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是圣灵在跟我说话，因为他是借了一个不可能自己说出这样的话的人跟我说话。啊，在我那么愤怒的时候啊，其实圣灵在我心里的那些微小，圣灵跟我们说话都是很 gentle 很微小的声音哈，在我们里面，那我是听不见的，所以圣灵是通过一个不可能说出这样话的人来向我说话，让我真实的知道这是圣灵在跟我说话，所以我非常震撼啊。如果说我第一次啊，十几年前那一次是圣灵让我看到基督的顺服，那这一次是神借着圣灵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性。我老是觉得我先生在向我扔炸弹哈，但是那天那一刻我认识到炸弹是我自己造的，是我绑在我自己身上的，对方扔过来的顶多是一个火星，你身上如果没有炸弹你是不会炸的，是吧？如果你心里头没有那些自义自怜啊，那些居高临下的这种道德高地哈， 你是可以非常谦虚的去接受对方指责的，对吧？我们为什么只能任劳而不能任怨呢？是吧？因为我们在付出劳动的时候，我们心里积累了道德高地啊，觉得我比你强，你就没有资格来这个给我做质量检查，没有资格来说我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不好。还是因为心里头是有很多的自我，我们做这些家里的事也好，做教会的服事也好，为什么有的时候付出越多，好像伤害自己受伤害越大啊，这个愤怒越多呢？因为我们其实内心深处在做一些帮助别人或者帮助家里的这些服事的时候，是积累了自己的一种属灵的骄傲啊，这种道德上的这种自义。所以呢，那个我觉得这两次对我的突破非常大啊。这个当然呢，这个圣灵的带领那个远远比我这样描述要奇妙，因为我回头一看就是我女儿给我说那两句话，前前后后其实圣灵给我其他的很多的预备，包括我们其实在那段时间一直在查考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啊，讲到我们这个其实这个犯罪呢是因着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缘故啊，不是说是神加给我们受不了的这种试炼啊，我们所遇到的很多患难痛苦啊，是因为自己里面有罪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下雅各书啊，这个我们这个查考雅各书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家里头发生这个事儿之前，但是呢当时我没有太把这个神的话变成我自己的生命啊，还是在理性当中的，是吧？我们读了圣经很多是在理性当中，但是经历了这一次我女儿啊这个对我的提醒啊，其实是圣灵借着我女儿对我的提醒，我突然把雅各书里面神的这个道理一下好像像光一样的就理解了啊，这个看到说我们其实觉得自己啊受委屈受伤害啊是一个牺牲者的时候，实际上是没有看见啊最大的敌人不是周围的家人或者弟兄姐妹，而是我们自己啊，真正让我们能够这么去失败，这么发怒啊，甚至说自己啊这个气的都快心肌梗塞了啊，这个不是别人的错啊，别人顶多是一个火星，那个把我们炸成这样的那个炸药是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罪性。所以这个是圣灵对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啊，从那以后我开始省察自己的问题了。以前老是拿着圣经去要求我老公啊，老是觉得这个我周围的人他们要改变啊，我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已经一忍再忍，我已经尽力了啊，从那以后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啊，我自己才是最需要被圣灵去不断的切割啊，不断的去塑造的人。另外一个这个圣灵的这个给我的一个带领呢，就是像腓立比书四章啊六到八节说的这个神会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当我们遇到 极大的这种打击啊，极大的这种挫折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啊，这个也是非常超自然的，也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计划啊。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女儿一岁的时候，就是她这个生长发育都很缓慢，所以大家那个医生就建议她做一个基因检测嘛。然后做完了检测以后呢，他们就打电话让我去拿这个结果。然后拿结果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孩子在第九号染色体上缺了一大块啊。然后他当时还问我说，你要不要就是心理辅导哈。我当时心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起波澜，很奇妙，我现在也都觉得很怪哈。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基因上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会一下，如果没有神在我们里面的话，会一下产生很多的焦虑啊，会很失望，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对孩子还是抱有很多的梦想嘛，那这一下就全都没有了嘛。而且呢，就是非常奇妙的呢，就是当医生说，你这个女儿就是因为她这个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啊，这个跟唐氏症还不一样，就是能活下来的啊，这个几率是很小的啊，缺这么大，也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因为这个，在人口当中是很少的这样的情况。然后他说你现在得让孩子马上去照这个超声波，看他里面这个五脏六腑这个发育的怎么样。然后我就跟着孩子就一块进了这个超声波的这个房间。然后我记得看到这个心脏在这个超声波的时候是第一次看到心脏有四个阀门，一开一关一开一关。当时我看到这个神所造的这个心脏是如此的精美啊，奇妙，我心里就是完全是一个赞美，完全是一个惊叹哈，我都没有去想这个孩子还会不会有其他的问题怎么样。然后那天就是照完了以后，孩子还都蛮齐全的哈，没有缺什么东西。所以我那天带着孩子回家的时候，一边开车还一边唱赞美诗呢，完全没有负面情绪，非常的奇妙。回到家跟我老公说，我先生他倒是大男子汉，他哭，但是我从知道那个诊断到现在从来没掉过眼泪，而且一直是就是非常感恩的状态，因为看到他每一个里程碑哈，比如说他能走路是能坐起来，是一岁多才能坐起来，他原来就是身体没有条件反射，肌肉也很弱，所以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这一辈子能不能坐起来，所以他能坐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感谢神。然后后来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站起来，能不能走啊，这都不知道，所以每到他能够达到一项功能的时候，我们都非常感叹，非常赞美神。我们就知道我们正常的所谓正常人的所有的功能都不是理所当然。而且呢，他一直不说话，三岁了还不说话。我们也是，就是不知道他以后这一辈子能不能说话。然后他三岁说的第一句话，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3岁时候说的第一句完整的有主谓宾的一句话，就是 "Jesus loves me"。哎，我很感恩，因为这也是神的恩赐哈。很多的人啊，得诺贝尔奖金的这个极端聪明的人，一辈子说了多少伟大的话。但是没有说到这一句话，但是我女儿第一句话就是，所以非常感谢主。整个的这个就是我女儿她拿到她的诊断到后面，我觉得真的是圣灵在拖着我们，这个。而且呢，就是让我们做家长的，用一个非常积极、非常感恩的心态去，带领我们的这个孩子。我们没有强迫他一定要学什么，一定要怎么样，因为我知道，当他见主面的时候，可能耶稣看他最多的是他的圣灵的果子，是吧？我女儿的名字就叫 Joy，然后很多的人都说你怎么起的这么恰到好处的名字？她真的就是 Joy，是吧？有一次我去开家长会，老师先是说她的课业等等各方面都是很低的了哈，然后她的智商是应该是0.1%的这个程度啊。但是呢，接着有一个老师就说：“但是你知道吗？他把我的抑郁症治好了。”所以，我现在就是真的是，非常感恩。而且，我女儿她就是，在她的这个同学和老师当中。他经常就会背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我想也是，就是神借着他把这个最重要的福音带给这个不让讲神的话的这些学校，非常非常奇妙啊！可能一般正常的人在学校里头讲神的话，可能还会。受到责备，但是他讲的话，大家都还蛮感动的。所以，对，圣灵对我们的带领真的是就改变我自己的罪性，然后也让我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喜乐。另外呢，就是在我的服事当中呢，包括我们就是校友写这个见证集。整个的这个过程都是圣灵的带领，怎么样能够，让这么多的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能够同心合一的来见证神，这个都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过程啊，里面有很多的令人惊奇的地方，可能今天没有机会讲哈，但是呢。就是说，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是圣灵的工作，非常奇妙，然后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就是最后呢，分享的呢，就是这个，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哈，在这个路加福音11章哈，大家去看的话可以。看到，神最希望给我们的是什么？神希最希望给我们的礼物是什么？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的11章。如果谁找到了，可以打开话筒把答案告诉大家一下。
我猜是在第十三节。
嗯，你说说看。
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对， Amen。 所以我们最需要的也是天父最愿意给我们的，对吧？我们有神的话啊，这个是叫 Logos 要变成我们的生命，是要通过 Rhema 是圣灵启示的，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呢，这个圣灵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只读圣经，而没有圣灵的带领，没有圣灵的 Rhema 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样清晰的让我们看到自己的罪啊，这么清晰的看到神的恩典、神的爱，我们的灵命会越来越僵化的啊。这个一大堆的知识在外面，会让我们非常这个保罗说，这个英文叫 puff up， 会让人骄傲的。字句多了以后，字句多，但是 Rhema 圣灵对这个神的话语的活化，如果跟不上的话，你空有一个脑子里的这些神学的东西，那是很危险的。那样的人会没有忍耐，没有温柔，然后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自己代表神，说话的口气等等的都是非常的没有基督的谦卑柔和舍己的。所以呢，这个父神非常的愿意给我们圣灵，这是父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我们的回应应该是什么呢？我想请大家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应该是在14节到21节吧。好，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在父神面前屈膝啊，来按着求他能够按着他的荣耀，借着他的灵来使我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也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又真又活的生命，不光是停留在圣经的文字上，而是在我们的灵里面真正的经历 耶稣基督的同在。然后呢，神会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就是神借着我们心里的圣灵，能够充充足足的来满足我们的祈求，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的祈求可能都是很简单的，但是神他对我们的回应是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应许啊！只要我们在父面前屈膝，求他赐下圣灵啊，赐下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又真又活的同在，神的灵会完全的实现，而且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实现我们这个祈求啊。所以常常的在神面前这样祷告，求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这个是啊，我们靠主得胜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啊。最后我们所有的结的果子能够带周围的人来归向他，都是为了神的荣耀，直到永永远远。好，感谢大家，我今天超时了哈，跟大家就分享这一些。
感谢神带领超人姐妹来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分享她一生的经历啊。她分享到她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人性的思考，马上唤醒了我中学大学那个年代的时光啊，让我也想到了自己那个时候的一个生命旅程啊。我们大概是同龄人，所以很多的经历想法很相似。我们那个时候在我们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思想比较活跃，中国刚刚开放，所以大家很多的时候在追求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在想人性的问题在探求人的生命的意义我们一同来到了美国刚才听到你的见证，我也很高兴听到我们是同一年受洗，你也是94年受洗，我也是94年受洗。来到美国以后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找到了耶稣基督找到了他的永生的生命，而且在后来的生命当中你分享到你婚姻当中的生活，给我想起了很多相似的经历，深有感触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就是除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创造了我们的生命之外，在这个世界上雕刻我们生命的最好的雕刻师是我们的太太，你是你的丈夫，是我们的配偶神把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的身边，就是他的美好的意义，就是要我们的太太把我们的生命雕琢成神所喜悦的样子。感谢神让赵姐妹今天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分享。大家其他有什么话题可以和赵姐妹一起分享一起讨论的，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好吗？大家抓紧时间时间宝贵，我们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稍微延长一点时间，现在已经过了9点了，我们多延长一点时间，能够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给大家一个机会和赵姐妹有一同分享团契的时间。
好吧，那我捷足先登吧。我觉得真的今天有很多很多地方 touch 我，而且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很多回应。第一呢，我就是听到你说那个超声波看到那个孩子的心脏就是完全是赞美。可是在你同时你是知道了孩子有这个缺陷的时候，但是你心里面的这个赞美，我觉得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 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个，所以我觉得有神在一起有多么美妙，这我们的 life 真是，我觉得真是要赞美神。第二呢，我就是听你说你的孩子会站了你就赞美神，我就说咱们现在哪个人不会站，可是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会站了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所以我们真的就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就是 take as granted， 就是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我老打这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家全家在一起吃一顿饭我就要赞美神，因为我老公到现在还没回家，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再有我们才去赞美神。我们能不能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每一样我们都赞美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真的要时时想到的。还有一个我就是听你讲的那个顺服其实呢我不是我觉得我要在这讲我可能是吹牛了，但是呢我就是说第一做到的其实是顺服，然后呢对我比较 challenge 的是其他别的东西，尤其像节制所以呢这个顺服呢我觉得我自己的体会，我觉得你要先顺服神，顺服了神你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是也可以顺服丈夫了，也可以顺服你的领导了，也可以顺服一二三四五 XYZ。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先顺服神，无论他说的什么东西，不是说合我心意的我顺服，不合我心意的我就可以稍微 bargain 一下，不可以，所有的东西都要顺服。你顺服了神以后其他别的东西都很好顺服，不然的话像你顺服我的丈夫就经常说哎，我这个已经做得够好的了，但是你没有做到神的标准，没有做到神让你做的那个顺服，就不叫顺服。所以这是我就是说真的就是听你的那个一直在心里面的有的这种回应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曹姊妹，我觉得你提的这个顺服，首先顺服神这点特别重要。对，我现在还有一个功课，就是克制自己的第一冲动。每当我跟别人交往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冲动要说什么话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一定要先 hold 一下，然后让神光照一下，因为第一冲动往往是出于自己的。
对，我经常是就是神的这句话在提醒我，就是 quick listen slow to speak and slow anger 我觉得这句话常常在我身边。
对，尤其现在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发一条什么，我马上如果就连想都不想就去接一条的话，往往会起到很负面的作用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这种很快的一来一往的这种发帖子的话，实际上都不是荣耀神的。
那没曹姐妹曹姐妹是一位医生，所以你讲的那个孩子心脏一跳一跳的对他有很深的感触，应该
感谢主。对，我们这个国内哈看到因为我以前总是带着女儿暑假都会回到北京嘛，在海淀区的教会聚会哈，虽然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因为你想象在海淀区哈，这个鸡娃哈，这个内卷啊，这种风气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的女儿在他们当中的话，会 很惹人注目哈，就是智商这么低的人竟然这么喜乐啊，竟然这么跟主这么亲近，嗯，这对很多的基督徒家长也是一个震撼啊。这个我们其实活在这个世上啊，即便是基督徒哈，也往往在世界观上是受了达尔文这个社会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的影响啊，必须要爬这个鄙视链，爬到上面好像才有幸福。你必须要上到哪个大学，你的人生才有价值。这个是非常非常毁孩子的一个世界观啊。所以呢，这个感谢神啊，我们这个看上去在别人看来是一个所谓的特殊需要的孩子，但是实际上他给我们很大的供应啊，通过他我们得到很大的收获。
大家还有什么分享请抓紧时间。
哎，赵征姐妹你好，我叫红芳，是刚刚提问题那个陈凯的爱人。
哦，你好你好
你好。像说你，我想起来了，我其实跟你有两面之缘的，只是说那时候我们互相不认识。一面之缘呢，第一面应该就是像您说，陈凯问您，就是在2014年 这么老爷爷他过80岁大寿的时候，然后您回去了。您的爱人个子比较高，对不对？
对。
然后呢，那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呢，就是在堪萨斯的冬令会吧。我就对你们比较有印象。那我也来讲一讲我的感受吧，就是说刚刚您分享的您的女儿，就是说你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我也实话实说，为什么我对你们有印象呢？就是因为我当初看到您的女儿，您的女儿个子是蛮高的，对不对？
对，
对，
跟我差不多。
所以我就想呢，分享的是呢，就是说您看您的女儿，就是说天生她第九段基因她缺了那么大一块，但是呢您内心因为靠着神却有那么多的平安和喜乐。就像您讲的，可能孩子什么时候坐起来，什么时候会说话，以及什么时候会走路都完全不知道，因为在未知的情况下，有可能他是一个可能有可能是一辈子躺在床上的人，但是您的信心却那么强烈。那对我来说呢，我的焦点可能全都关注到孩子的这个身体上，关注也很多。像我们家老大他就是有很严重的湿疹，有一段时间就是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呢就是也是去打一些现在要注射药物来控制他的湿疹。那我就是经常在孩子这种肉体上这种生病的状态下我就很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就没有完全靠着神，如果我靠着神的话，我们家先生常常提醒我说你要懂得感恩，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这样子可能没有发展的更坏，我应该去感恩，而不是我就每天好像活在那种担心当中，这可能也是我的性格。但是刚才您问那个基督徒信主信了多久了，其实我的基督徒的灵数也不少了，我是12年吧，圣诞节的时候在冬令会受洗的，那也快10年了。但是呢我觉得您说的那几个果实，那我对我来说好像您说哪一个最好哪一个最不好，我感觉好像对我来说都没有特别强，或者做的哪一方面做的特别好。那通过您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个见证呢，也提醒了我还是要就是说呢，尤其是在您对您女儿的这种心态上，因为靠着神，其实就像曹岩姐妹分享的，没有靠着神确实是做不到那么样的平安。那我觉得我也应该多跟神亲近，然后靠着神就是说能让自己和孩子就是变得越来越好，能够靠着神心里头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而不是说有更多的担忧。好，谢谢。
太好了太好了。对，是，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孩子哈，包括家里的爱人哈，这样的给我们一些挑战啊，其实都是让我们看到自己走到尽头。然后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怎么办？ 去仰望神。所以在婚姻关系上，在孩子的发育上，当我们的尽头到达的时候，就是神的开头啊。所以我们永远不会从神的恩典里头毕业，永远没有一天说哎呀我这个全都搞定了啊，就可以好像happily ever after， 不可能的。你今天搞定这个，明天又出新的，但是这个都是神牵引我们的慈生爱所啊，随时要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永远也自己搞不定啊。所以呢这些绝望啊，这些挫折，这都是很好的契机。马上当我们撞到南墙的时候，马上心里去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啊。我们神是时时刻刻在听我们的祷告啊，他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所经历的耶稣基督全都经历过，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哈，四章二十五、二十七节啊，这个我们的大祭司啊，在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有声无声的啊，这个圣灵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啊，神都会啊知道，神都会赐下他的奇特的帮助。所以我们真的现在真的是不仅不为这些事情焦虑，还为这些事情感恩，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契机，让我们去进入神的恩典，放下自己的筹划，进入神的恩典。
阿门。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生命之旅，信心之旅，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旅程。当我们能够把圣灵邀请到我们心中的时候，能够随时和他交流，随时和他亲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就像赵姐妹刚才讲，当我们在愤怒的时候，当我们在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在跟我们讲话，那个时候我们也听不到他说话。但奇妙的是，在我们这样的状态下，神也没有放弃我们。就像赵姐妹所经历的，神通过她女儿的口和她说话。那我也应该为这个感谢神啊！我自己也有很相似的经历啊！我感谢神啊！我的孩子，我的儿子也是一个我很好的帮手。有的时候，他看到我软弱的时候，他虽然小，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去鼓励自己的爸爸，如何让自己的爸爸能够不要失去勇气啊。我为此也非常感谢神，有很相似的经历，实在感谢你在今天晚上这个分享，激起了我们很多的信心之旅上的这个共鸣。
感谢神，我觉得今天好像听上去我是好像经历过很多，应该是很成熟的基督徒啊，但是实际上我是非常软弱的，我的圣灵的九个果子也是都结得不太好啊，这个尤其现在这个手机网络啊，这个常常占据我的心思意念，使我不能去完全的体贴圣灵啊。我现在也是要常常的去靠主吧，能够戒除这些手机上面的这些习惯，让我自己能够更多的安安静静的其实有时候我上手机上网也是，哎呀，我去看个属灵的东西，听一个什么牧师的视频。后来我一想，如果我一天到晚都是在听在看别人怎么分析圣经，怎么去讲他们的读经的体会，那我跟圣灵有没有时间直接的沟通？ 是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脑子里头有很强的好奇心啊，有很强的这个求知欲啊，但是没有给自己的心灵留下来时间去啊听圣灵跟我们去啊说话，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这个共勉的一个事情。
对这个我也想回应一下您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星期天过来的这个星期天，我们带那个青少年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跟我的爸爸妈妈有交通，我的爸爸妈妈跟神有交通，我跟我的朋友有交通，我的朋友跟神有交通，我参加一些教会组织的活动，所以我跟教会有交通，教会跟神有交通。那我要问问我自己，我自己有没有直接跟神有交通？所以这个是这个星期天我们跟孩子们一起学的一个题目。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其实往往觉得自己属灵上成长要多吸收信息哈，然后就听很多的正道，自己读很多属灵书籍。然后我是这么做了很长时间，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然我想我直接面对耶稣，我说我心里就突然觉得很不安。以前好像我都是借着别人怎么样认识耶稣，给自己认识耶稣找到一种信靠，但是我把那些全放下，我直接跟耶稣面对面，我突然感到自己好像跟耶稣很陌生啊。这个是我当时的一个特别强烈的想法，我说我信了主这么多年，我怎么跟你这么陌生。然后我当时就是想马上到圣经里去读罗马书，读那个保罗的书信，来巩固我对耶稣的信心哈。但是我那天打开圣经，一下是正好是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就是耶稣跟腓力吧那段对话哈，说你认识你跟随我这么久，你还不认识我吗？是吧？你还要我把父神显现你给你看，你不知道我就是神吗？所以从那以后我改变了一个习惯啊，两个习惯。第一个呢，就是我以前是非常爱读保罗书信，很少去仔细的读福音书。从那以后我可能更多的是在读福音书，直接看耶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会每天比如说起码在散步的时候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我不会戴着耳机去再去听什么东西，我就直接在自己内心跟神在祷告中对话，在祷告中赞美他，在祷告中听他对我的心说话。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平常要 commute 呀，或者是散步啊，我觉得这都是你跟神单独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阿门。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有别的分享吗？那我们今天已经快到九点半了，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在这里再次感谢道真姐妹能够在很远的地方能够参加我们教会网上的聚会能够向我们有这样美好的分享，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感谢感谢神能够带领道真姐妹和我们有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相信这绝非偶然这是神的美意，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互认识 啊，我们期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与赵真姐妹有更多的属灵的分享在神里面有团契的时间感谢神那现在我们来一个结束的祷告祷告结束以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好让我们低头祷告加拿大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晚上这么美好的时间主你让我们从赵姐妹她的生命的旅程当中看到神你如何一步步的带领你的圣灵在她生命当中的工作你对她的爱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一个又真又活的神在一个生命当中的见证主求你继续看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你看顾赵真姐妹在侍奉你的道路上她的奉献求你带领她让她在侍奉的道路上能够为你做更大更美好的事工让更多的人接着赵姐妹的生命的见证接着她的侍奉就能够归在你的名下能够接受你为他们的救主主我们感谢你也为我们的教会前面的道路献上祷告和感谢主求你带领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生命当中直接与圣灵交通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走属灵的道路让你生命做我们一生的主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天在你里面长大能够雕塑出你所喜悦的样子主我们感谢你再次为今天晚上的时间向主献上感谢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谢谢
感谢神感谢大家
谢谢
好姐妹谢谢你
谢谢
我们后会有期
好的冬令会说不定对
对，我们这边的人常常都要参加 Kansas 那边的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的冬令会
对
很多弟兄姐妹去过我也去过那个地方冬令会
是是今年应该可以恢复线下聚会真的是
所以每次冬令会的时候你都会去参加吗离你们那儿比较近了
对我一般都会去
OK、yeah, 也许我们可以在冬令会再见
对
嗯，
谢谢大家今天跟大家也学到很多
谢谢你
神祝福大家
你最后说
谢谢赵
姐妹
好好
谢谢
晚安好谢谢晚安
再见大家
晚安
再见
谢谢晚安
拜拜再见
拜
这个我九点开始